好，今天的工商时间呢，是我们的老干爹 B Fact 哈，因为他会去我们的布道大会，然后准备了200支 Calmer 乖乖瓶，然后送给大家，
哦、那假的，
就是、免费送给大家、欸，
没有在胡乱，200支很多哎、欸，
我觉得蛮多的，
因为 Calmer 我在他们网站上看，虽然说他们东西是非常平价，可是200支加起来也是一个数字哎、欸。
对、yeah. 而且其实我自己有用啦，而且我觉得那个 B-Fat 很可爱，就是他们在、我之前不是有去
蓝屿
的时候、然后干爹说他们现在有这个新品是 Calmer 啊、他就是因为他的那个里面成分是有积雪草不知道什么，但是有芦荟萃取物芦荟叶萃取物，这我就知道、所以他就说啊，就是很适合如果你在那里晒太阳啊，比较皮肤比较不舒服，你可以用这个、然后他就是给我一盒
也太多
了，然后就说你可以带去蓝屿，然后大家分着用，如果大家喜欢都没有关系。我就说 Oh my God，
他们真的很佛耶、
他们真的很佛，然后我就带了一大堆然后去蓝屿，然后我就真的分享给大家，然后大家就很舒服，因为你晒一整天就是干干的嘛，
对对对，
然后就擦起来就是凉凉很舒服这样，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 nice、
而且 B-Fat 的东西真的我每天几乎我每天晚上都会用，因为 Ivy 会盯嘛，然后他就会帮我录影、然后说什么熊很萌之类的，他说我很笨拙的手很可爱，我说 I don't get it，
我觉得他真的很爱你，好好珍惜他
是真爱
而且其实我觉得 B-Fat 有个重点，
什么
就是他真的蛮平价的，
真的真的就是平价到
他真的很平价，
因为我跟你说 Ivy 就是他上班的时候，因为那飞机上都比较干嘛，那脚有时候会比较干，然后我就会直接整瓶就精华液就倒在他脚上直接擦，
屁啦，
我就不会心痛你知道吗，
屁啦，没有也没有也没有可以这样
吗，
对，但我偶尔也会拿来擦一些比较干的脚或手，因为我觉得他真的蛮平价而且蛮有用的，
对啊，
好啦，那这一次 B-Fat 干爹呢，他就是要送给200支给大家，不过因为为了避免现场都在排队，所以你要先做一点事情、就是你要到本集的这个节目资讯栏里面会有 B-Fact 的布道大会的活动连结，然后你按进去以后你就要登记资讯、好，那你在登记资讯，那你现场就可以用你登记的资讯直接领取 Calmer 乖乖瓶、那当然如果超过200人登记的话他可能就会抽奖、那如果真的太多太多人登记的话他就会
加码，所以大家拜托就让他加码吧，
对，那开放登记时间是10月30号的中午为止、那大家别忘了如果你要来我们的布道大会的话赶快登记，然后就可以拿到 B-Fat 的 Calmer 乖乖瓶哦、追求 Pro 的你，护明保养也要更专业。天地合补 Advance 金盏花叶黄素浓缩饮，两倍叶黄素及玻尿酸提供水润舒适，让你随时保持精亮。
有蓝莓基底，酸甜好喝，轻巧包装，还能随时带着走。
10月20号到30号，在 Momo 购买天地合补叶黄素，就抽最新护明荧幕。说明栏还有超值优惠组合，赶快去看吧。
This is the KK show. Welcome to the 欢迎来到 KK show. 哦、天哪，
对你太紧张了，
我好紧张，遇到师傅们，
你要先自我介绍啦。
哦，我是 Ken，
我是小，
就是要写稿呢。
你是小
弟，
就是要先蕊，你看吧，传烂了。
你好像不是第一次讲错，你之前在我们那边也曾经讲错，
是好几年前的事情。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小潘跟宝拉。
我是小潘，
我是宝拉，
他是我们之前在那个全国广播电台带领我们，算是进入这个产业的，
就是提拔我们，
提拔我们。
我跟你说，小潘是我们的伯乐，他在我们，
他没有在客气，
因为他在我们还在国际狗日报时期，要拍那种5分钟很尴尬的影片的时期，他就觉得我们是块璞玉。
对，
真的吗？
你们那时候粉丝应该是有6000-7000个人的时候，
很少很少，而且我
们
拍影片有够尴尬。
对他们拍影片，就是他们拍了一系列影片，就后来发现他们家的狗出来的时候，那点阅率是比你们两个人还高。
对，
后来你们就自暴自弃，就专门拍狗这样。
对对对
对
对，那时候小潘就找我们下去台中，
对，他就私讯我们说，要不要来我的节目上当来宾，讲讲国际新闻？然后我们就说。什么全国广播很全国吗？怎么在台中？
就那几个县市而已啊。
然后我们就
接
下去，
网路无缘佛界了，好吗？
对。
我们想问小潘当初看到什么，你还记得吗？
记得啊，就是我不是看到你们两个讲国际新闻，然后重点是我看那个粉丝就觉得这两个人很疯。 然后这么疯，然后感觉
口条不好，
一来口条也不好啦，然后再来你们的 po 文就是感觉就是很正经八百的，
对，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做国际新闻这样，然后但是我感受出来，就这两个人真的好像会发光。我老实讲，
真的假的？
我
哦呦，
像你们本来是先在我们节目当单元嘛，
对啊，
就单元来宾这样，
是啊，
后来你们。为什么可以主持一个自己的节目？是因为我们老板娘听到，哦，我们老板娘就觉得这两个人她非常喜欢，哦。你知道我们老板娘就是我们电台真正的老板。
对，立马清点。
哦，你记得吗？
我不记得这个，
所以你不觉得很妙吗？就是你们在粉丝团的时候，那时候多无聊，然后就被我看到，然后你们来我们节目。当单元来宾的时候，你们口条有多差，又被我们老板娘听到，
运气真的很好啦，只能这么说，
对，真的很运气很好。
你们当时只是在土里面的钻石，但是我觉得有眼光的人可以看得到他们在发光，是这样的吗？
他这一段话应该是在包装他自己吧？
我觉得应该是，
对对对，
他在讲他自己，
讲他自己很看人很有眼光。
没有，我跟你说，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听众绝对没有听过我们在小潘宝拉时期有多可怕。
可是你们袋子一直在网络上没有下掉，欸，
我们没有下掉。
啊，
其实最以前。其实从第一个第二个那时候我们下去我都有带 GoPro 对不 对那时候我都有侧录，其实大家真的要听是找得到的，
对，
啊，
其实大家都说我们都有听完，但我知道他们没有，
对，
因为听不下去。
我很多台北的朋友他们都是问我说为什么你跟宝拉可以去上百灵果 news， 然后我说我没有上过百灵果 news， 他说有啊，他们前几集来宾是你们，我说那是我们访问他吧，
那是我们去当来宾，那是我们去当来宾，
就是在台北他们真的比较红，
是这样没有错，
这个逆转呢，逆转了。
他们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来，我们好像一个月录一次还两次，我忘记，
一个月
一次，然后录
两集
这样子。
刚开始还很开心啊，就是好玩，嗯，然后后来就是濒临崩溃。
崩溃的点是什么？
就是那时候他们两个心理素质极差，你还记不记得？就是 Ken 很玻璃心，就是然后凯莉常常会发疯，他一来录音室就说：“今天都给 Ken 讲。”你那时候就知道他今天都不想讲话，今天都给 Ken 讲，是不是？
对，曾经有过这样子。
然后 Ken 就会 handle 全场，他就要讲今天的新闻嘛。然后我们两个只拿到提纲而已，比如聊川普、聊俄罗斯。我记得有一集就是凯莉来的时候又说。今天都给 Ken 讲，然后我们就当然就知道，就是今天重点就访问 Ken 嘛。然后 Ken 那时候我觉得他的中文跟英文他都没怪，就是他开始一个人看着电脑开始讲的时候，讲到困住的时候，你知道他居然发出那种，
唉，自己放弃，
就发出那种。唉，我在想什么，然后我就看凯莉想说国际新闻你们两个对过，看凯莉，然后凯莉又对我比出一个这样
耸肩的动作，然后我在旁边我也没打算救你们，
是啊，
我想说
妈的嘞，我为什么要请一个这样的来宾折磨我自己，
而且那时候还很贵对不对，因为你是给我们高铁钱来回的，
对，他给我们两个人高铁钱来回，然后小潘就说你知道你们就是整台广播电台最贵的来宾，
然后做这么烂，
电台的来宾不管大牌小牌，就是统一价就是500块差不多。
对，但是高铁就是真的只有特别的来宾，我们特别去申请才有的。
那后来他们也不一样的，老实讲，
欸，我
老实。
我们都就是所有的访问，然后问我们是怎么样进步，我们都说完全是靠你们两个。
对，我们都是看你们两个。
哎，我们不是在
你们还没有进步，你们就离开全国了。
我们还没
正式开始进步就被淘汰了，不是吗？怎么会是靠我们两个？
我觉得你们是离开广播之后，突然当我们再一次注意到你们的时候，那个整个程度是大跃进，哎，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我们才离开十个月。
对啊。我们去年年底最后一集还12月还有，哎，
欸，12月23号我记得，
所以是怎样？怎么会突然大爆红的？你们知道吗？
我们真的
不知道，我们没有爆红啊，我们就是累积的，啊。
等一下，
什么？
你要
全球炸鸡来
了？
全球炸鸡，
全球炸鸡来了！
你们来，我们叫了全球炸鸡。
因为宝拉一直说要吃，
对，
我本来就说那我准备了餐厅的食物，他就说我要吃全球炸鸡。
毕竟你们之前广告那么凶，太诱人了吧？难得有这个机会了，
三盒。对，就不要怕声音收进去，我们就是走跟广播不一样的路线。
但我们四个人聊天，我们会有空间吃吗？
反正有人在讲的时候就是你的空档。像你看，像凯莉就开始吃了，
真的真的好脆。
他从以前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他就放弃丢给我们，
管你们去死。你我不讲话的时候，你们三个就给我讲就对了。
他就是只顾自己，他想干嘛就干嘛。
哎，真的。不过我们那时候在那个全球啊，不不是全球大
赛，
就是全国的时候，那自己的节目那时候你有听过吗？
有啊，
有啊，
就偶尔会听几集这样。
我记得我有称赞过你们吧？
对
对
对，你有那时候跟我们讲过。可是你觉得我们跟那时候真的差很多吗？现在
你说现在当然啦、啊，这口条之顺的嘞，
这夸张了，口条还是没有顺。
没有，我觉得这夸张，我觉得这夸张，我觉得这夸张，我觉得夸张了，这夸张。
真的为了吃炸鸡讲这种。
可是我觉得好，先不管口条的部分、嗯，至少我觉得那个自信感是听得出来的，
自在感啊，我觉得。
好、嗯哦，自在、哦，这真的是很自在、
就是。对，就那个自在感，我觉得那可以凌驾在很多东西上面。哦、然后，尤其是我们做。声音创作的、嗯、就是你只要有一点点不自在或奶油，尤其是我们在业配的时候、嗯、那听众朋友都听得出来、嗯、真的演不了的，
就那个尴尬感就会传达给听众。
我觉得凯莉她进步最多的应该是她开始没有两个分开讲、
哦、
她应该是去做那个
脱口秀。
脱口秀她来台中的时候，记得我第一次去看那个脱口秀的时候、嗯、他说找我们两个去的时候，我心想说不要不要不要。
哦，那是去年。
你知道那种很尴 尬
，
看到自己很熟的朋友、然后在
台
上演，
就尴尬，
感觉好像妈妈要参加土风舞比赛，儿子要去台下看，那个尴尬感太重了，是吧？你有尝试过那种尴尬感吧？
他那时候其实有叫我去看啊。
所以你知道我们那天去，我们还不敢坐到最前面，我们还坐后面，然后灯光打不到
角落
的
地
方。
你们是怕被认出来吗？
不是，我很怕跟他对到眼，
你怕影响他这样子，
没有怕他笑不出来啦，然后被我看到。
可是我觉得那真的会有一种尴尬感，
就是会觉得我们
就看有意恳亲会的概念，
而且江。心比心，如果今天是我站在台上，我看到台下是我认识的人，我会觉得更加紧张、欸嗯、
我如果看到认识人，我觉得我应该会嗨起来，但是我不知道凯莉是不是，
凯莉是嗨起来。
我那时候是很害怕看遇到那种尴尬感、嗯、可是我记得你前面那一个，你们那是四五个人一起嘛，就、
嗯欸、你看是那个不羁夜吧，
对
不
对？
就是很情色的那个。
然后你前面那个人讲完之后，然后接下来换凯莉，凯莉是从我印象很深刻，她是从最后面走出来、嗯、然后她从最后面走出来，大家都知道凯莉喜欢穿极短的短裤外加那个拖鞋这样，她从最后面走出来，我跟你讲那个脸上的那个表情好像就拿了一把武士刀想说老娘来了。我当下真的感受哇，那人真的不一样、
哦、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变得不一样了。
你上次不是去台中脱口秀，我有去嘛、嗯、然后我记得你那时候你那一场在台上讲一讲讲一讲之后，然后你突然自己也笑场说今天节奏好乱这样子、嗯、然后这句话呢我听了印象很深刻，因为后来我们两个自己录第一次的 podcast 的时候，一录完我就跟小潘讲说我觉得我们俩节奏很乱。我那个时候我才深刻的感觉到哦，什么叫做节奏。所以我就可以理解说你去做脱口秀真的对于你们在做这些节目是帮助很大、
哦、我觉得帮助真的。
可是你自己录音的时候不会有感觉到节奏？
对啊，你们应该也
会啊。我跟你讲
广播跟 podcast 真的不
一
样。
为什么？到底差在哪？
广播因为它是十分钟一个 block，、嗯、十分钟一个，然后现场的。嗯、那 pocket 我们可能一次要录个一段是30分钟、嗯，就是光是时间那个就不一样。然后还有广播，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已经很习惯十分钟做一个段子、嗯，所以前面我们两个发呆也没有关系，就讲干话也没有关系。但我们知道，就是大概三分钟来一个梗。再三分钟来一个梗、嗯、这样完成一个十分钟一 part、嗯、但 Podcast 不一样，它没有广告的破口，就是一口气从头到尾你可能要传达 一件事，对我们来讲完全不适应。
我没有想过这，你就自己插广告就好啦、欸、
对，你自己插、啊、
你就自己决定，
插十分钟插一个。
我们现在就想要试着挑战看看，就是你知道、哦、如果我们在 Podcast 还做跟广播一样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就不好玩了。
哎、欸，我真的不知道会差这么多哎、欸。
可是你想一想，我们那时候一开始说哦，我们离开广播以后，嗯，我们自己感受到最大的差异也是时间的限制，
也是时间，就是没有、嗯、你今天有很多话讲，我就讲一小时；没有话，我们就讲半小时。
因为我们以前真的在录那个 新闻的时候最大的问题都是我们很想要讲超过时间，可是每次看到说啊14分钟了不行了，已经超过 18 要来骂人了之类的。哦，对，那我们就只好硬把它就结束
了。硬讲 18 是不是？你们听都没有知道 18 是谁吗？
没差，
他知道他是谁。
他不会听啦，
广播节目上面他会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比较严格，但 Podcast 就真的很自由，
就你自己控制。
我讲太自由反而会让我们这些老广播人觉得有点无所适从。我觉得
不会，你们的第一集我快笑死、欸！
你们第一集很扯、欸，
大家去搜寻小潘宝拉。
你知道我们第一集
那是真的吗？那是真的吗？
我们还说想要重录、欸，
什么叫那是真的吗？
就是你说就啊，讲的好烂，不知道怎么办啊！就是、
真的，我讲真的，我一录完
觉得你们是演的，
我觉得你在做效果、啊。
没有没有，我一录完我就跟宝拉讲说，我今天完完全全没在状态内。嗯，
而且我也觉得，
然后重点是他还重重一击，他说我抓不到你的节奏。我真的抓不到你的节奏，平常都你在带主 key 的，我觉得你乱了我会跟着乱这样。
哇，所以是真的影响这么大哦？
对啊，
我觉得他们节奏很乱，但我觉得很好笑。
所以
因为
对嘛是，
其实
听到很多空拍，我想说哇，好厉害哦，空拍都做得这么真。
是真的空拍，
结果是真的空拍。我想说，哦，好厉害！
可是我们那一集录完了之后，真的因为太糟糕了，我们一度想要重录，重录三分钟之后，我们就放弃这一切。
同时间呢，我们就说算了，我们不重录。
对，因为重录好像没有比较好，
录不出来。
嗯，你们现在你们的 podcast 在哪里录的？也是在广播电台里录吗？
对，
所以公司已经开始支持，就是。
上礼拜才刚支持，
对，
上礼拜
全力支持。小潘宝拉公司全力支持你们做 podcast， 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告诉老板。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可能需要那个台北捷运站的一面那个广告，那种看板，然后再加星光三月前面，因为这样用土豪式的宣传，我才有办法打败百灵果 news。
欸，我们最近收到一个广告，是那个信义威秀那些柱子有没有？
对，
他们说最近有空出来，我把那新章给你，你有需要去买那几个柱子好了。对，我们有收到这封信，我看到整个 笑死啊！那你们现在录了三集了嘛？对不对？
对，
你们现在你们有计划说要录多久吗？就录个十集休息一下，十集休息一下，还是你们就打算就这样？
我觉得刚开始就是。能多录就多录啦，我们现在尽量给自己要求就是一个礼拜产出两集嘛。哇，那一个一集就是节目
的
精华，就宝拉他负责后制的部分。
哦，就你们原本在全国广播的小潘那个
晚
安
频道上面，广播频道上面，因为其实
很多欸，
因为以前听众一直有在问我们，就是每一年偶尔想到了，就会有不同的听众会问说，你们的节目到底有没有重播，或者是网络上哪里可以听到。然后我们后来有一天就觉得，广播做了这么多年，都超过十年了，有时候你一回头，真的觉得自己的职涯好像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这样子。我们金钟奖连入围都没入围过，所以就想说，刚好
你觉得我们会入围吗？
你们有，等下你们有申请过吗？你们自己有申请过？
有申请过啊，
有
以前我们也有报过，但是就是真的无法。因为我想说，拜托，我们在中部这么红，收听率这么高的节目，不可能没有办法入围吧？
因为你们没有。
对，
我们不是那种最美的声音啦。
真的吗？你觉得广播金钟还是喜欢美声？
当然，当然，嗯。他们需要的是这种节目。时间下午的5:35，收听的节目是百灵果 News。
对，这样是
无法接受，
听众
每一个都打每一个都是这种啊。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那干脆把一些节目精华就剪上去，可以放在 Podcast 上面，就每一个礼拜会把它剪成一集，然后另外我们再新录一集，然后定一个新的主题这样。
可是你们平常就已经礼拜一到礼拜天两个小时了耶，礼拜六两个小时。
对，
然后再加入 podcast。
对，
你们还有话可以聊吗？
可以啊。
你们对，
欸，我们
为什么？
我们以前还要直播，你还记不记得？
哦，直播那一段我真的觉得很痛苦。
每天主持两个小时 live 节目，然后我们那时候电台跟直播平台合作，
直播也是两个小时，
也是两个小时，每天哦，每天在两个小时，所以等于是四个小时的 live。
所以是你们两个直播，
没有各
自
哦，各自要讲什么？你会不会都不知道讲到要讲什么？
就要钱啊。
礼物刷起来，抖内抖内，
真的会这样？
是直播主路线。
那一段的时间的训练，对我们来讲是有帮助的啦。你想看四个小时的现场节目，我觉得，就你真的聊到 最后就是连人家的名字你都可以聊五分钟，
哦，就是使用者名称这样。
对，
可是因为我们很多听众都会问说他们不知道 podcast 要录什么，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你们怎么定怎么定主题。
我有听过你们做一个教大家主持 podcast
你有发现很多都是你以前跟我讲过的话，
偷了蛮多的，然后还做成精美的 PowerPoint， 好想说这两个臭不要脸的偷别人东西，弄得一副好像自己是大师一样，
爽。
我好像最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不知道做什么样的主题或录什么样的节目。
对。
我觉得我刚开始我们两个是已经先确定好有业配了才下定决心要录第一
集。你真的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我只能这么说。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我跟宝拉讲说，陈宝拉，我们下礼拜非得要录一集全新的 podcast， 因为已经签了约了，这样一个年约。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强迫自己赶快先录一集这样，但我觉得兴趣很重要，就你不要去想你要录什么，就是你如何用你个人的风格然后发挥你的兴趣，像我刚开始录的时候有做一点功课啦，就是听你们前三名的节目嘛，譬如说骨癌他也是在讲他的兴趣啊，我觉得，不然我觉得经济市场是多么无聊的一个地方，这样他就用政治的观点、人性的观点，然后带他的朋友们进去市场里面玩一玩。我觉得那就是他的个人的兴趣。然后台通也是嘛，他们聊生活，个人聊生活这样。然后你们就是假借国际新闻之名，然后行
什么
反共之实。
很精辟，
真的是这样子。
对，
我们从你以及录以来
都开到外海去，就是要大战小粉红。
对，真的啊，我们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一直在想要用国际新闻来让大家看清台湾的立场嘛。其实最一开始，我记得我们去你们那边的时候，你们就问过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开始做国际新闻？其实那时候我们回答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希望大家看到国际新闻的
事。
没有，我们没有讲反共，
我们那时候应该没有这么明显，
我们不敢讲反共，我们会说让大家知道国际的事件，来反观说，哎，台湾在国际的地位啊，
就希望大家眼界不要那么小。
对，
其实我觉得很感动，就是这么多年来他们的初衷还是一样。
对，我们没有现在。多了一个就是赚钱
一开始没有想赚钱
不太一样了
跟一开始更没有想
过，我上个月提到他们业配的金额之后，我那一天我们都下预算在你们的节目嘛，然后上周就打电话来，然后采访我们这样，然后说因为我们看到你们下百灵果的广告这样，然后想问一下你们这些业者就是心得是怎样的，
靠，原来干这种事情，
因为下广告然后被商周采访
你们之前有被商周采过
没有啊，怎么可能
我们好可耻哦，台北听众朋友还以为我们是他们的来宾
对
啊商周这样子，
我就说因为现在真正能够赚钱的，我个人觉得啦的 Podcast 大概就是前三名，真正能赚钱的，而且那个费用老实讲不便宜，对于一般那种地方产业来讲，你要支持一个前三名的 Podcast 那不太容易，所以大部分都是广告商嘛，广告商才有这样的财力可以下你们前三名的广告，这样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商周的记者说，是吧，所以你也觉得百灵果太贵对不对然后我就说小姐我没有这么说
哦，啊，这是什么意思
啊，哦，那时候还来他不
是可能
是
不一样的人啊，
不一样的人，
哦，对，可能
搞不好在做一个专题，我说我没有说他们太贵，但是我觉得一般的本土产业，然后自营商品的他要投入这样的广告资源压力太大，我老实讲，但是我觉得像我们就会想我们自己在做 Podcast， 我也想要去找一些好玩的，其实在没有在200名以内的我觉得还蛮多很有趣的节目，然后做的也不错嘛。
这个其实我们是很鼓励大家就是想办法把自己的内容做好被看到，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抱怨说只有前三名有在赚钱嘛，后面的其实很辛苦，他不像 YouTube 就是会帮你分润这样，
有啊，这个没有在前三名也在赚钱啊
对啊，你们自己有在赚钱，
我们靠一些就是靠一些我们自己原本的资源啦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 我相信有很多刚开始做那个 podcast， 他们一定会听你们的节目。
对，
然后越听就越失落
啊？
就是、
为什么？
因为就是永远就是他们在赚钱，
就大折很大的感觉。
对，但是我个人真的觉得，就是那个思考逻辑要颠倒一下，像不要再问说你要主持什么样的内容。如果你没有专业，你没有兴趣，那就不要再做 podcast。就根本就不可能，不要再想说我要主持什么样的节目。当你开始下定决心要做的时候，像我们的方式就颠倒过来，先找商业模式，因为商业模式才有办法支撑我们两个继续做下去嘛。钱很重要，虽然俗气，那找好商业模式之后，我们回过头再来思考，那我们怎么样做我们的 podcast 啊？
就另外一种
思维的，我那时候逻辑是这样，所以才会说跟宝拉讲说。我们已经签了一个契约跟年约，所以我们非得要来录
了，就不得不做。
对，
那你这时候辛苦，你也觉得挺爽的、
啊，就心甘情愿。
对 啊,
对, 啊
对啊。
可是你自己也有在听一些不一样的节目，想要有合作嘛，对不对？那你的标准是什么？
对，
我觉得我的标准就是你在讲你的节目的时候是不是真心的，我觉得很重要。
可是要怎么知道真不真心？
听得出来、欸，
听得出来，
真的
真的
听得出
来。有很多我觉得。
你说念稿的就不
真心，像你介绍给我，像你介绍给我一个你们的听众、
那个，
对对对、我觉得他虽然是讲童书，然后短短的三四分钟这样，然后他是读文章的，那你是不是真心？我觉得透过他那个声音，我们完完全全可以听得出来，他就是一个很真心的想要讲故事给小朋友听。我还有看过一个很特别，就是他那个 podcast 是做手工皂。从头到尾他就是每一集都讲手工皂，因为他喜欢做然后喜欢研究、所以光手工皂他现在已经做十集了、
操，
然后教大家怎么做手工皂、
怎么做，然后怎么分辨，然后什么样的手工皂对于你的皮肤的好，光一个这么窄的主题人家都可以做十集了、我喜欢这种好玩的、就是你好玩然后很专注的在做某一件事、我觉得就像你们当初那个百灵狗虽然很挫这样，但是我觉得好玩，然后你们两个起码很专注嘛，我觉得就会被人家看到，那会感动人的啦。
其实你记得吗，那时候美国前几年有一个 podcast， 就是两个人，然后他们看了 Westworld 西部世界这个剧，
我记得，
然后他们就开始聊这个剧，然后
只聊这个剧，
他们就冲上排行榜美国战场哦，他们
几百万的，
他们冲上前十名，
是吗？
然后后来就感觉就是在全职做这个了，
没有没有。然后后来西部世界断更嘛，因为肺炎，然后加州大火，所以他们根本没办法拍，
没有内容，
对，没有内容，他们可能两年才能录一次 podcast， 对，所以他们就
对，感觉应该是有赚到钱，因为我听他们广告也蛮多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目前所有的媒体里面，只有 podcast 可以干这种事。你说在广播不可能，
你说这么小众，
对，这么小众这样、你在广播电视甚至平面媒体不可能可以有这样子的空间让你干这种事、
因为成本也相对低了，因为 YouTube 做的话可能还要再买一个 camera、然后比较麻烦一点点，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那个把用心拿出来说不定就会被小潘看到，你就有机会可以一起打群架，打群架就有机会。
因为小潘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商业模式其实是跟我们不一样，我跟凯莉我们这种 podcast 算是单打独斗嘛，那你们现在是、
你们不是哦，我跟你讲，我完全就是看到他们的提报单我才有这样的想法，你们的报价单就是百灵果 news、然后接下来还有 KK show、然后还有你网红的节目、包裹在一块、你单看百灵果 news 当然会觉得啊有点贵、但如果你把它 share 在每一个节目露出的时间点、我觉得那不算贵啊、然后我看到你们的提报单才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两个可以搞一个节目，然后我们两个再去找其他我们觉得很好的节目，然后大家变成一个团体、你卖一包厂商就不会说哦你们是第几名第三、没有前十没有前二十、你只要卖一包，那对于厂商来讲他一口气可以曝光的平台就这么多、maybe 我们有机会可以卖到跟你们一样的钱，
那大家加油、我们休息一下、
来塞广告吃鸡
爽，
好，我们回来了，刚刚全球炸鸡吃了一半了吗？吃了一半了，
好爽哦，
舌边好吃吗？
超好吃的。
你们真的可以忍受你们的桌子这么的脏乱吗？
不会啊，
有差吗？
还好吧，就鸡骨头啊，吃东西就这样子啊。
没有，上次我们跟那个我们的听众酒店小姐那一位的听众，她的就是超干净，然后我就超脏嘛。她觉得哇，那果然是在酒店有训练过的，而且她可以边吃然后边讲话，然后边很干净，然后也不用剔牙，
然后讲话很清楚，
都没有，完全没有。
太厉害了吧？
她很厉害。
我刚中场休息，每个人都在这样。
对呀，
每个人都
牙缝都是，对，牙缝都是。
我跟你说，他们还可以帮就是客人。
帮客人剔牙
不是
没有，他就把骨头都弄出来让你接
吃，让你可以直接吃，他们超专业的。
对，
刚刚那个很好笑，那个在休息时间宝拉就说等一下下一段要聊什么，
对，
我说怎么了，他说啊就是没有流程还是会比较焦虑，我说嗯那我不告诉你，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聊什么。
他有多天真你知道吗？我们来录的前一天他还在跟我讲说算我还是问一下凯蒂跟 Ken 好了，他们当天的提纲是什么，叫先传给我们这样。然后我说你在天真什么，他们即使传给你那也是假提纲，他们一定会唬烂你说来啊就轻松聊天啊，然后等你来真的来聊天的时候他就把你往死里打。
而且他还说你自己也是这样对付来宾的
啊。对啊，我们就是这样对付来宾的啊。每一个来宾要来就说我们好紧张哦，可以先给我们提纲我们做准备，然后我们就给假提纲嘛，然后来就是问非提纲的东西，
都是这样子的啊。提纲只是让来宾安心而已，所以我们没有给你们，代表我们帮你们当朋友，连骗都懒都懒了。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小潘也没有教我们，可是我们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
哎、欸，真的耶！
对啊，
其实我们那时候在金钟的时候，然后邵大伦就有跟我们讲说、你们知道吗？小潘跟宝拉他们在广播界就是 podcast 界的百灵果，
就是很做自己
就来了。你看我们现在变成、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
啊、抱歉，不是邵大伦，是我们另外一个福伦社朋友，也在广播圈的那个，啊、对他跟我们讲的啊。抱歉，不是邵大伦，
是在那个客家电台的那个。
对对对，他告诉我们、
哦，他有听过我们节目，
真的哦，这样还是蛮开心的、
你们很有名啊，
我们在中南部应该算是有名气的啦。
是啦，当然是你们就第一名，
你在低调个什么？
不是，我跟你讲，其实广播收听率第一名没什么了不起，我老实讲，不就是同时段。就中部就十个节目嘛，就十个广播电台去争一个第一名，
就十分之一的机会。
Podcast 现在几个节目，
四五千个
，你要争个第一那才难吧？
就真的没感觉，就像你们那个就是什么五万回复问题的那个，你们不是也有人问你们说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很红？我不知道哎、我们在广播界、
你有听我们节目哦？
有啊，
是在做功课
前天而已，
你是在做功课。我跟你讲，你平常应该没听。
他刚在饭店，他还在做功课。我说你在干嘛？我就好无聊，我们要不要出去晃一晃？说哦，我刚刚在听百灵果。
你听哪一个？
就最新这一集啊，
五万那个 Q&A，
对对对
那 Q&A 就是闲聊、
那 Q&A 就是闲聊一点，仿纲都没有，
那个很废、
有你们的教徒就来教我们，他说你们两个不用紧张，就像百灵果刚开始主持的时候，他们连 Q&A 就念听众朋友的留言都可以做一集，你们也可以尝试念听众朋友的留言，这样
什么东西
啊？
欸、
对啊，对啊，
我们以前做一集哦，
你们有
啊？
没有啦，开头吧，对不对？
对对，我们开头就会念那个 iTunes 留言啊。什么的、
哦、
就弄了十分钟啦、啊、这样就过了。
可是包括像你要大战小粉红那些也算是回复留言啊，
也是啊，
这是一个蛮常
做，我们还包了一艘船去海上回复留言，
对啊，这是一个很好上手的一个题目啊。广播其实也可以这样做啊，
对啊，广播界很常这样做啊，那个马克信箱他们也都是这样啊。
听到
是这样没有错。
干嘛？我没讲话，
因为我看到你的眼睛变白了。
我们两个比较不擅长回复听众朋友的讯息吧？
应该是说，听众朋友如果人生当中想要从我们这边得到一些解答，通常都会失望。
嗯，不是，因为 我老实讲，就是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就是他们的来信都非常无聊，我老实讲。所以如果是主持人他要做一个单元，像我们电台以前也很多类似像那种心灵鸡汤的那个，都是你知道有捏造过的。比如说我今天看到谁谁谁，然后突然间觉得好开心什么，那一定得要加油添醋，你那节目才会好听嘛。你不可能听众朋友来信就这么精彩啊。
刚刚那是大家都知道的吗？听众来信常常是假的。
没有，听众朋友来信是真的，但经过主持人的演绎，他必须为了节目好听。
那你们会不演绎的直接念出来人家的信吗？直接念出来？
没有，应该是他比如说政治的，或者是他想要 跟你站的类似那种，他就会不带感情，就是像读稿机一样，
哦，这样很酷，啊，
因为这样才不会让别人觉得我们好像有点带风向，因为你用细腻的语气，或者是你用气愤的语气，你有可能是曲解了对方的意思，文字它是不带情绪的嘛。
为什么不能带风向？是不是广播公司都会禁止你们带风向？
所以我们两个会搭档就是这样，就是我是会常常会失控的，然后他是很理性的，他有时候会就是 拉我一把。
我觉得你明明的立场有时候也蛮明显的啊。
我们两个立场都很明显啊。
对啊，那然后你们跟我说，
我们就是跟你们一样的立场啊。你们怎么找你们来？
那你们怎么有办法在那边存活到这么久？
对啊，你们跟，
哦，有啊，我们也吃过蛮多苦的，老实讲。
怎么说？
会被内斗吗？我好爱这段
内斗，你说内斗是还好，但比较多外来的声音，比如说老板的朋友，或是谁谁谁的朋友，
因为老板朋友跟我们立场应该常常不一样吧，
就完全不一样。老板的朋友或老板的朋友的朋友，他们呢一定是一群立场一样的嘛，所以听到我们立场不一样，或是觉得我们两个在带风向的时候，就会有声音这样。
啊，可是风向本来就是拿来带的啊，
对啊，
都带
不
好玩啊。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只要一讲出来就说哦，你们带风向，我想
说国民党就玻璃心啊。
对，
真的
就很容易玻璃心啊。
我觉得新党的心脏都比较强。
你说比较新的党，不是新党。
没有，我在这讲新党。我觉得新党心脏超强，因为他们的立场就很明显了。
对，
讲出来我不 care 你是怎么样看我，就是这样子啊。嗯，对不对？你不觉得吗？我觉得新党跟亲民党，
对不对？
对啊。
你有看过秉忠的那个 YouTube 吗？
有，他很会讲，
超好看。
对，他很强，
真的超好看。我觉得他坚定信心的干下去，就不管旁边人说
什么。没错，没错，他就这样走下去，然后就说你们这些在质疑我的人，你们都是错的，这样子。
对，
我觉得他们某种程度应该要真心相信，不然做不下去。哎。
或者是钱够多，
让自己真心相信。
后来我们也是啊，我们也是啊。
钱够多吗？
不是。后来我们就想说，管你去死的嘞！就是我们只是表达我的立场，我不是要说服你，或者是要你认同或干嘛。
而且现在真的不流行那种
很假中立，
假中立。嗯，广播太多假中立了。就是以前我们的教导就是这样，连讲社会新闻你都要中立
啊。这很难吧，
是因为这其实很简单，因为老板的那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你讲绿的蓝的就会讨厌你，你讲蓝的绿的就会讨厌你，所以
你讲中间就大家都不知道你是谁啊。
但老板会觉得如果你讲中间大家都会喜欢你，
可是你两边都骂的时候，那听众就混乱了，对不对？因为你们是两边都会骂的啊。
哪有？
有啦，他们有啦。
力道应该不太
一样。
那时候林佳龙，
啊，
我记得最清楚，我那时候我们下去的
一个拿
苍蝇拍打一下。那次我记得你就在讲说，那个 BRT 真的烂到一个爆炸，根本不知道怎么样。说林佳龙到底在干嘛？然后说，哎，欸，对对啊，因为那真的做得很差嘛，我就觉得，不会啊，他们就是有问题就讲出来，啊，
那是就事论事啊。
对啊，就有问题就讲出来嘛。
民进党的确很多值得骂的，
啊，没错
啊,
對啊，所以这样两边都讲出来，那这样子
我记得有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那时候就是韩国瑜、宋楚瑜跟蔡英文嘛，我在揶揄宋楚瑜，他揶揄了10分钟，但我就觉得好玩，就觉得阿北又出来了，就戏很多，
而且他反正不会上啊，揶揄他最安全，啊，
我那时候就觉得好玩而已。揶揄完之后就顺带提一下，我觉得韩国瑜那时候讲什么得民调得痔疮，我觉得很好笑，
欸，很好笑，欸。
我那时候真的我在节目当中是真的觉得很好笑，我就觉得这个比喻好像真的有点道理，然后又有点好笑。这样分享完之后，那个蔡英文的支持者也来干掉我们，
他们是打电话进去，对不对？
脸书当天晚上超多的，蔡英文的粉丝来干掉，然后韩国瑜的粉丝也来干掉，这样。韩国瑜的粉丝就觉得我在揶揄韩国瑜，然后蔡英文的粉丝就觉得哦，我们是韩天台这样。
哎，我宋楚瑜的粉丝嘞？
对，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揶揄10分钟，我在讲宋楚瑜的宋粉都没事。就韩粉跟英粉最玻璃心。
你是隔天直接在节目中讲说宋粉你们到底在哪？
对，我说宋粉在哪？
所以你根本没在怕耶。所以老板对于这种，因为我自己觉得广播公司好像很不喜欢被骂，只要有人打电话去广播电台靠腰，他们就会害怕。
对啊，只要
我觉得老板在进化了，我老实讲
有吗？因为被你搞的嘛，对不对？
不是被你们搞的。
等一下，我认真，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跟台中是有一个断层的，
因为
就是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啊，在台北路啊，
而且我们真的在那边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
你们那时候节目好听的地方在哪里？
在哪里？
就是那种天龙国之姿，然后俯瞰整个中部市场，就是有那种有一种那种优越感那种。然后那个节目就觉得，哦，天龙国的人来我们台中主持节目，哎，好像还不错，而且还会讲英文嘞，哇，就是那种优越感驾驭了很多那种。
我们真的常常说台北以南都是南，所以我们很常常讲这种话。
可是我们那时候的节目内容完全没有。不符合这些所谓的广播公司该有的原则。
我们那时候真
有没有给你们带很多麻烦？
对啊，有客诉吧。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才有趣啊。
唯一的客诉是你那时候当我们的来宾的时候，有一集我印象太深刻，凯莉聊到说男朋友的老二很重要，然后说像他交往过一个日本人，他太光滑了，他觉得很害怕。他说：“
你记得吗？
记得。
你看
啊，我靠！
他就
是在别人的节目中丢炸弹的人。他说，你知道那个日本男朋友真的太光滑。然后我就说，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同时想说，什么东西为什么用光滑来形容老二？这样
讲蛋蛋超光滑之类的。
我们三个变成我们三个在采访他，就是说。”
为
什么样光滑？
对啊，
就是怎么样光滑？他说就跟那种光头一样光滑，
你自己都不记得哎、欸，
好可怕的话！
可你现在有想起来那个蛋蛋？
没有，他那时候还说他觉得他看到他觉得太光滑，觉得好可怕。
哦，都完全没有毛嘛，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说跟白煮蛋一样，
对，
比你的脸的皮肤
还
要好，
光对，
没有毛细
孔之类
的，我真
的忘记了
耶。不过你真的有交往过这个鸡鸡吗？
我现在。脑中是浮现了十个，我不是很确定我描述的是
哪一
十个这么光滑的鸡鸡，
就是有些人毛很少啊，
所以你遇过的就有十个毛这么少啊，
就蛮多的啊，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那时候在讲哪一个哎、欸，然后你刚刚说很白，说哎、欸、是白人的吗？但也不是，所以我
是亚洲人，
记得是日本人的。就那一集啦，就那一集，我们被骂得很惨，然后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其他我觉得都还好，
都不知道怎么，那真的不用回，那他个人经验呢、
就是？对啊，
而且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那个单元真的有红哦，就是雪片般的飞来这样。地方妈妈啦，地方妈妈、
不知道怎么教小孩，
然后还有男生，还有一些。男生我不知道，
他们对男生讨厌你都是因为觉得你女性主义、女权主义
啊，对，
他们听得很不舒服。
还好吧，就是我用过很多鸡鸡而已啊，就是。
可是我们后来对于家长，我们也开始凶家长、因为我们觉得教小孩是你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责任。而且你自己爱听，然后我们讲了这些东西了之后，你自己要让你的小孩听，然后却又骂我们讲那一些、
因为你有教春过嘛，对不对？
你在节目上
教春、
你自己说你在节目上有发出那个声音呢、
有啊，
而且是 live 大家都会忘记自己讲过很可怕的话，
自己会忘记自己丢的炸弹。
对，
叫春其实蛮多次的，就是类似像就是。我有时候会 cue 他，就是模仿一下，然后他就是真的会模仿那种。
你怎么那么好 cue？
你模仿什么？你模仿什么？
哪一国人的？
我忘记，我真的没印象哎，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聊到这种东西？
你有没有来这边有藕包？
对，你来这边你有藕包哦。
我没有发现，
我本来就会聊那种东西啦。
发现他今天有藕包，
可是我们不会想叫声吧？
会。
我想到不是有一次是在讲沙拉波娃，他在打网球。
他打网球怎样？
哦，
就会叫啊，
他会叫，
他会怎样？
打网球的。声音，你可以
模仿一下吗？
但是打网球必须要一来一往吧，必须要一来一往吧。
真的宝宝有藕包哎、
欸，
来你们这边有藕包哎、欸，
我发现
你 是觉得我们听众非常多，
对，我觉得
压力很大，
可能我们两个都觉得你们的听众朋友是高知识分子，
没有、
啊、没有啊，没有啊，
而且北部天龙果哎、欸，
我们最喜欢听最近
我怎么红的
东西，对啊，
太低俗的东西不能拿上台面吧？
不会啦，你们南部来
的
什么都可以。
好好听我们节目，
南部来讲什么大家都觉得正常。
什么？
他又在用天龙国之姿来主持节目了。
好，那我要来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有没有去听那个小潘宝拉的第一集，好，如果还没有听的话，赶快去听。虽然节奏很乱，但非常好笑。那我想问，你们真的没有被找麻烦吗？因为他们疯狂在抱怨。广播产业，
你说那一集之后，
对啊，那集里面就是很多爆料哎、欸，
对啊，
而且不只是你们自己电台，
而且你们还把
别人电台的
都讲出来，对，然后你们还把就是厂商名字讲出来。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今天是你们两个来抱怨广播，那可能会有事情。
你说像我们在金钟的状况吗？
不是，对，因为你们已经没有在广播的这个体系里面，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广播这个体系里面，
对。
那我们老实讲，就套句宝拉口头禅，我们讲的都是实话啊。
所以你们讲就比较像自嘲，嗯，是不是这样？所以就觉得 OK， 哪有你们很凶欸，
就是有点像说，我现在还身处在这个产业里面，嗯，然后我有点恨铁不成钢，嗯，就好像你们处在台湾，你们觉得为什么大家都不关心国际情势呢？所以就是拿出来让大家应该要重视这件事情，这种心情会不会太高大上？
我大概懂，可是
我老实讲啦，就是譬如说我们刚开始两个刚开始主持，我们就这种风格嘛，嗯，我们的确是里外不是人，就听众朋友不能够接受像我们这样子的广播主持人会在节目当中直接讲阴茎的，嗯，然后我们的老板还有主管他也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这种主持人，而且他常会觉得我们两个一来声音不好听，嗯，就是没有那种好听的声音来主持，对，嗯，然后二来我们讲话太粗俗，会讲屁啦，以前连屁啦都不行，欸，嗯嗯，不行，
就十几二十，哎，第
二十
没有啦，没有
十几年前，
我跟你讲，大概
连宝拉的手，
我跟你讲，
七八年前，
对，我跟你讲，差不多七八年前就不行，
屁啦，这样不行。
那后来是因为收听率真的就是一直以来都第一名，
嗯，所以你们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在广播里面算是。
就是
做自己了，
我们那时候老实讲
比较做自己了，
我们两个接那个节目，因为广播黄金时段就是早七跟晚五，嗯，这两个是黄金时段，嗯，
上下班大家开车的时候，
所以基本上主持这两个时段就是电台的大咖嘛，嗯，那以前早期的大咖他们都是那种最美的声音，然后最中立的主持方法
对，
那我们两个主持不来啊，我们那时候就想说那我们就尽情的聊天吧，就聊着聊着
我们要接手这个时段的时候，你要我们延续以前那种大咖的主持方式，嗯，我们真的做不来，
做不来。
那你既然反正都留不住这一群听众了，我们干脆开发出我们
自己，就把他赶走吧。
对，
感觉
两个那时候逻辑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一群听众朋友他不会喜欢我们，那我们也不要强求我们自己去做成他们喜欢的样子。嗯，那与其这样，倒不如就一口气先把他们赶走。
那阵痛期你有怎么度过？老板没有一直找你们麻烦吗？
当然有。
对啊，
我最近看到
你们怎么样可以在体制内一直做自己，我真的太好奇了。
我最近看到你们十月底要去台南办一个那个
布道大会，
我看到那个照片，我跟陈宝讲说，我看的真的超想哭。你们的布道大会，你们是在一个水池的中央，啊，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两个第一次办的见面会，我们两个被记过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办了一个快闪见面会，就约听众朋友，我们到台中的秋红谷，然后大家去那边聚在一起，然后拍个照，我们人就走，这样
好快闪哦。
对
对，
然后我们两个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人会这么多，嗯，真的就是一千多个人这样，在那个秋红谷，
真的很多。
那秋红谷它就中间有一个池塘，嗯，然后我们那时候被记过的原因是，我们的主管跟我们讲说，万一有听众朋友跌下去然后淹死了怎么办？然后我都想说，对，百灵果他们都不会担心他们的教徒就是在那个池塘淹死。
没有，因为真的出什么事是台南市政府要负责。
对耶，
台南市政府设计的，
对，
你不是不会担心就他们太激情了，想要摸到凯莉或 Ken， 然后滑过那个池塘的时候，然后最后发现
一些推挤造成，
我们有保险啦，但我觉得就是大家安全自负 啊，不然我们只能尽到提醒的责任
啊。我们那时候我们两个很错愕，那一件事是真的我进广播最错愕的一次，就是电台他看不到是我们两个对于听众朋友的影响力，他看到的是这些枝微末节，你为什么没有先报备，然后为什么没有让公司参与你们做这件事情。但问题就是你知道有很多主持人跟听众朋友的互动，如果公司来介入那真的很无聊，
对，
他就想到说那要找业配啊，赞助厂商啊，然后那个活动要办在哪里啊，背板后面要有几个赞助厂商的名字，
还要带一些小咖的去帮他们 promote 一下。
可我觉得你们为什么遇到这种事你们还是愿意待在这个产业，你们没有就是很心灰意冷然后就离开？
不会， 我觉得像我们两个的个性都会属于我是常常安慰他的，就像你常安慰 Ken 一 样
真的，
对，他很容易玻璃心，
超级，
我是那种会带头在前面冲撞的人，但我冲撞完之后我觉得好在我遇到一个不错的老板，就是我可以跟他沟通利弊嘛，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一直看到听众朋友会淹死呢？那你要不要看看就是我有 将近快2000个听众朋友，
而且是快闪哎、欸
啊，
拍照这么无意义的事情，
也不是说做一个活动什么，嗯、只是拍照、欸
啊，没有内容哎、欸。
对，那后来我觉得，我老实讲，所以我刚刚前面讲说，商业模式很重要，就是当一个电台他发现他不能够没有我们两个的时候，嗯、我们两个人还有这个节目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没有的话，他会损失很多钱的时候，他就必须得要听你讲一些话、嗯、
就手上要有实力啦。
我是很幸运一直有这个搭档，我真的有时候三不五时会想说，万一他离开广播圈我应该也混不下去了。
真的假的？
我就是靠他在撑的啊。怎么
没有，我懂，因为你就是他其实扛蛮多东西，而且他超恰的，
对, 对，
你就只要在后面这边、嗯、啊呵呵呵这样就可以了。
对，
可是我真的觉得本来就是啦，就是你与其像我们都是喜欢声音创作的人、嗯、我很清楚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这份工作，然后所以我不能让这一份工作变成我讨厌的样子，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的观念这样、
嗯、那你对于这个产业有没有什么想法，
整
个产业
台湾的
台湾的广播
我觉得非得要转身啦、啊，
那怎么办？怎么转？我觉得好难哦。
而且这一次我们去那个金钟奖，有没有？他们有个创新奖，那创新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听
不创新。我跟你讲，我们看的那个入围创新的，真的
对，没有一个创新。
傻眼！
我们一直说金钟奖在颁的每一个奖，什么广告奖，什么什么奖，我说看我们
什么的。
对，我说干我们 podcast 一个节目可以包办他们所有东西。我们认真讲，
我觉得全台湾唯一可以得创新，不是因为我是我们电台来、嗯，真的只有我们电台可以得创新。我讲哦、嗯、我们有个电商平台你也知道吗，
对，
有钱到可以下你们两个的广告了。然后呢我们还投资建商，就有建案
哦，真的假的，
卖房子
真屌欸，
房子也卖光了。然后我们还做户外
看板
嗯，户外媒体就是大型看板这样、嗯、户外媒体这样。然后我们最近投资了流量公司，那都是非体制内的，我觉得这
才叫做创新、
哦嗯、这超屌的。
虽然我们以前还开过便当店嘞、
欸，对、
啊，真的假的？
哦，我们还有一个巧克力店。
等一下，我问一下，小潘凤梨酥是不是你的？
不是啦，
对吧？我有看到南部有这个吧？
不是，是
板
桥。板
桥了吗？
啊，你觉得板桥？
板桥也是南部，
板桥南部
是不是，板桥在芦洲南。
可是那个金钟的创新讲的应该是内容，对不对？
不 是,
不是、啊、
他们有就是 delivery 的方式，好像是用那个网络怎么样的，
放
在网络上，比较特殊，比较不是一个他们说比较特殊的方法啦，我是不确定。
我觉得像很多广播人他们觉得他们的跟得上潮流，他你知道是什么吗？
YouTube,
开 IG。
不是开 IG, 开脸书，然后一边主持一边直播，他就觉得他们有跟上现在的潮流了。
无法接受。
很傻眼吧。
对。
那出来的声音他们能接受哦。我真的。那出来声音很烂呢、欸。
那个不是，我觉得不跟那个声音没有关系，就
是
他们
现
在的想法。但是我觉得那个体制还是有关系啦。
对啊，
就是、
我觉得该怎么改？因为我觉得广播里面其实有很多厉害的人才。
我跟你讲，我老实讲，就是
怎么结合、嗯？
我有一次听到你们金钟奖完之后，你们两个感想，就 Ken 讲了一句话，就是深深的那一天。我不是来找你们吗、嗯、然后隔两天吧，我就写好 Podcast 的案子又再来台北一次这样、嗯、我觉得那一段话很打动我，就是广播有这么多的资源，就你们可以用的资源有这么多，你们却只守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玩自爽的事情。那像你们就是从零到有这样，然后觉得广播很可惜。 我
觉得很可惜啊、嗯、
真的很可惜啊。那所以我当下才觉得对，就是我们不能够，而且我得要充分的运用广播上很多的资源，譬如说我们的厂商，
对啊，对啊，
还有
现有的，
把听众朋友变成 Podcast 的粉丝、
啊，
再变成 IG 的粉丝，甚至有一些主持人，你把它变成YouTube 上面的粉丝。我本来就可以一个听众朋友就有很多种功能，
对他们，其实每个听众我们都把它当成其实是有很多身份的人，
对
对，如果他单一一个面向的话，太可惜了吗？
还有厂商也是，很多老广播人，我觉得最该死的是。他们觉得他们的厂商就是买广告下广告下在广播，他们忽略其实台湾真的有很多很有钱的厂商，其实他们也想做不一样的尝试，但没有人帮他们做。譬如说他们也想知道他们的产品 在 IG 上曝光会是给网红漏读的网红曝光会是什么样子，或是他们在 Podcast 上面我们如何用声音呈现，只是他们想不到怎么做，但我觉得我们广播拥有这些厂商也应该把这些厂商一物多用了。我觉得
是啊，是啊，我们其实都一直在试不一样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厂商来做合作嘛，对不对？像之前不是有那个纸的、然后我们就试着说啊，那我们找那个写的声音，然后把它合并在一起。
我相信这些广播已经早就在做了。
啊、我就觉得说 ，there's like so many things that you can do， 很多东西可以玩。
对啊，或是 ASMR， 你跟你妹妹的。
对啊，
对啊，
广播就很适合做这个啊。
对啊，很适合做 ASMR。
对啊，
你们里面这么多人才，
然后那么好的器材，
以前还规定我们不能在录音室里面
吃
东
西，
现在边吃东西，
所以我们刚刚很傻眼，想说，哎、欸，这些垃圾跟那个骨头这样乱丢是没问题的。
现在可以吃了，但是要收干净，不能像你这么脏乱。
难怪你们刚刚两个就是就这样开始了，我们没有在管的。那你们现在自己做节目到现在，你们还想要继续开广播这样做下去吗？还是你们以后会就只做 podcast？
我觉得这两个
不冲突，
不冲突，真的不冲突。
那你们有很多话可以讲，很厉害。
对，真的很多话可以讲。
你们今天一直问这个问题，是你们已经穷途末路了吗？
没有，
我们做新闻我们。不愁话题，
对啊，
可是不做新闻、
哦。你很佩服那种聊天的节目，
对，
纯
聊天的。
我们好像被称赞过最多的就是这个，就是很多广播主持人，他们都说，他们如果手上没有一张稿子，或是没有一个新闻主题，他们不知道这个节目怎么继续下去。但是我们的节目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有新闻当依据，却可以
对啊，
叭叭叭叭。
可你们还是有流程，对不对？宝拉，看宝拉这么焦虑。
对，宝拉没有流程，他都不行啊，
他有点紧张。
没有录音的话，录音我习惯会有一个流程，但是我们现场其实根本都不会先对过，好奇怪哦。就是你一上去了之后，麦克风一打开，嘴巴就会开始一直动，一直动了。
可是你今天有偶包哎。
他今天有点紧张，
对，你有没有发现？
他今天有点紧张，
你为什么会那么紧张？
我跟你讲，来上你们节目都会紧张
啊。
我有一次看一个脱口秀的吧，我觉得他脱口秀很好笑。
哪一个？你记得吗？
你说你很喜欢叫 Jim 还是
Jim？
然后我看他就是脱口秀很好笑，然后来上你的节目，那个脸怎么是僵的？然后你从头到尾，凯莉一直安慰他说：“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好紧张的。”然后你
看起来像刚打完肉毒杆菌。
对你两个丢他一个问题，然后他就说。对啊，然后我就那一集我这印象很深刻，就哇，凯莉真的跟以前不一样。这时候凯莉就会说没有关系，像我在看他影片的时候就开始叭叭叭一个人开始讲，好像妈的嘞，以前上我们节目就是没有
在
那
知道，
现在自己的节目哇，可以扛起大梁来了，
没办法，太恐怖了，现在有压力。
那你们接触这么多广播的主持人，你有没有觉得有谁是适合也可以走 podcast 这条路的？没关系，
我
就是想要这个答案。
有想法的人，他只要自己想做都可以。但是重点就是，像我们前面讲的，
好官腔、哦，
你要有一个，我是官话宝哦。我在讲官话的时候，再让他思考。
好好，
等一下他讲的才是正确答案，好吗？
好，来，
就是你要有一个有兴趣的主题嘛，对不对？就像我们上一段讲的，你有兴趣的主题，你才有办法一直持续的做下去，有那个热情，然后你才有办法支撑自己。想完了没？
想完了。我老实讲，我觉得广播大概80%的广播人没有办法做 podcast，
为什么？
太假了，就是一来他们不，我觉得广播它有很多东西可以支撑你，让你的假感情看似好像你知道理所当然。podcast 没有办法，
什么东西支撑啊？
比如广播它有广告，它有业务配合。我觉得有时候现场报时什么 blah blah blah， 但我觉得 podcast 真的太真实。 我不知道 podcast 跟广播我们还在讨论，就是到底差在哪里。
对啊，
我们为什么每次录音的时候都觉得 podcast 好赤裸。
我那天跟他讲一个那个概念，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平常在做广播的时候，其实你会有各方面的限制，法律的限制啊，公司的规定什么，那感觉就很像是你每天都去市民游泳
NCC 会管啊，
对，就好像你每天都去市民游泳池游泳，你已经很习惯了每一个那个泳道它的范围在哪，所以你在里面你是非常自在，你知道你可以游到哪里。但今天我们突然到了 Podcast， 它是一个大海，它没有告诉我的方向在哪里，然后我的泳道在哪里，你会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且偶尔会有鲨鱼出没，
嗯，你们遇到过鲨鱼了吗？
就是偶尔来一
些，你是别人的鲨鱼吧？
对啊，我们哪有看过什么鲨鱼？
没有，我们偶尔当一下鲨鱼，攻击一下别人啊。
对啊，那这样别人的排名就会上来啊。
对啊，或别人偶尔会攻击一下我们嘛，这种鲨鱼啊。
哦，我们很常被攻击，这种很习惯。
对啊，所以我们常常遇到鲨鱼，不过都还好啦。哎，我想问一下哦，你觉得台北的广播人跟中南部的广播人有没有差别？
没有差，我觉得。
哦，所以
我觉得全台湾的广播人
都是
一样，
有一个样子，
一个样，就是有一层包装纸。我个人觉得。
我还以为说
你说像我们两个属于是那种比较自由派的广播人，我们还是有一层，我觉得，保鲜膜吧。
可是你们的很薄了啦，
对，很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广播人他们是真的那个包装感太重了。
因为早期大家就是广播梦，然后广播人就是不露脸，然后有一个样子。
对，
还有个神秘感，
所以我们才会说刚才那个创新，他会觉得说我放在手机放在旁边脸书直播，因为我现在不只做广播了，我现在让你看到我的样子了，所以很创新，
因为你可以看到我的脸是我赏识的。 对不是吗？我觉得有这种感觉啊，有时候我偶尔会转到一两次的时候，对啊，说哦，我多让你看到脸。
我们下次 PO 自拍照的时候说，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两个心情好，就赏赐
你
们一张自拍照，
露脸喽，
露脸喽，Yeah, right？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是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啦，我 至少现在 Podcast 界没有所谓的广播剧这个面向，很少吧，至少我们都没听到，
没有没有，
所以我们希望广播界可以有这个资源，
对，
可以跟 Podcast 界做一个结合，
因为我们刚刚才是跟那个什么邵大伦录完嘛，其实跟广播人我们都很想要了解说广播的未来到底在哪里，还有到底怎么转型，还有甚至我们刚刚都在讨论说，如果我们真的有赚到钱，我们去买一个 AM 电台，然后就是
打到中国大陆去，
往中国打。
你放心好了，买不到的
啊 ，AM 买不到啊。
我跟你讲，你不管什么样的电台，那真的抢不到了。
为什么？
电台的成本太低了。你知道一个小功率的电台成本才300万而已
啊，这很少哎、欸。
可是他不是说报名审核过了就给你，你是必须得抽签的哎、欸。
而且那个抽签里面含杂了很多的
利益关系，你不一定抽得到。
要先瞧好就对了啦。
可是、，why？ 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去广播？广播赚得了钱吗？
赚得了钱，铁定饿不死。我老实跟你讲、
，
你看旧的四大媒体嘛，两个平面我们不讲，两个电子就是一个电视跟广播。广播跟电视那个收听收看人次都在下滑，但广播绝对不会死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付出的成本跟它产出的频率相处，它是算那个成本最低的啊。我们即使我跟你讲，即使大陆打过来，我老实讲，电视台可能会没有讯号，但是我们广播只要有一台发射车，一台车哦，我们到哪里我们都可以发射我们的节目。但电视台没办法、它成本是相对低的、而且现在台湾很多广播电台你知道的、就是那种大广播，它可能一个电台就是才四个人，我跟你讲一个电台老实讲真的四个人就够了，你想想看，只要一个主管、然后再来一个工程人员、再来一个主管的助理、
主管一定要助理，
对，然后再一个业务，这样就好了、因为主管可以当业务用嘛、然后业务就拉广告嘛、然后这个助理就是协助这两个业务，然后工程员就这样子，
哎，跟我们一样，哎，
这样就可以了。
对，你一个人就是工程人员。
对，我的意思是我们也是理论上是四个到五个、
我们是四个人，
所以你们可以撑起一间电台。对，
对啊。
所以我才说我们去买一个 AM， 可是 AM
抢不到，
抢不到，
抢不到。
我觉得要有门路啦，因为有些人搞不好他真的抢到，
要有关系，
就是抢到频道之后他就卖掉、
上次
我们去问陈柏惟，
我跟你讲，去年抢到大功率哦。抢到大功率的那个人就跌破大家的眼睛，
是谁？是谁？
因为他是以前中南部一个卖药电台的厂商啊，哦，只有他有那样的资产可以。那大功率好像10亿吧？
啊，
也太贵，我们应该
个人哦，他是个人，然后飙到那个，
看，
这可以讲吗？可以的吧？
可以吧？
应该也没事吧？
这个应该是公开资讯吧？
对啊对啊，
理论上去查就可以查到啊。
所以他抢到这电台，他就可以来卖药，这样。
我觉得现在的电台基本上不太有人在卖药了，应该也不可能。
为什么？
但你们会觉得有卖药的印象，是因为他们把保健食品，卖得太有疗效了。 譬如说鱼油、嗯、哦，吃下去肝病也好，抵抗力也好，这就是卖药、嗯。但鱼油它本来就是一个健康食品嘛，嗯、如果你好好的讲鱼油的好处，嗯、那就不是卖药、
啊
嗯。然后
对啊，就广告而已。
有一些老广播人，他们会觉得一定要讲到，你知道吗？
疗效天花乱坠。嗯
对，请你听我们第三集，我们如何卖南瓜籽油，这才叫非常高级的置入。
整集不小心到最后，
软屌没录用。
那这种人，他去买了一个电台，所以他其实是想要做什么？
其实很多可以做啊，譬如说，他可以每一个节目，他可以单独卖嘛。譬如说，我可以把一个时段卖给凯莉跟 Ken 啊，哦、是不是？他就有时段费、就是，然后他还可以去卖广告。哦然后他自己有产品的话，他又可以用产品置入在每一个节目，所以可以做的东西其实蛮多的。
其实真的很不错，我认真跟你、嗯、美，我跟你讲，美国哈 ，Howard Stern， 他是超级有名的广播人嘛、哦，他有入股卫星的那个广播、嗯，然后他现在就是手上一堆美国各地的小 radio station，
然后用这个来赚钱，
用这个赚钱，他是
所以我们抢不到，所以哎，这真的是外面的人
不会知道
不会知道的，我们都会觉得。就是广播，就是还有办法赚钱吗？除了像你们这样有做到创新的，我都觉得好像
是。
其实你只要知道广播界它的收入，我们就是以秒计费，时间就是金钱，在广播业就是这样子。嗯、所以你只要有了一个频道了之后，你一天就有24小时可以去卖啊。
30秒，30秒这样。
30秒现在平均大概是多少
钱啊？嗯，
可以讲
2-3千块吧。然后可能一次买100档或是400档，
所以广告商还是很乐于下这个。
对啊，他们可是他们广告商又不知道说到底有多少人在听你们的电台。
对啊，他们也愿意下、嗯。
愿意啊，为什么？为什么不愿意？
你知道吗？一堆广告商在跟我
们，广告商会跟你们要数据吗？
整天在跟我们要数据，
啊、
我们就说我们都第一名，还跟我们要数据，
就没 sense 的、啊。
我真的还蛮，
可是很多人都会来
要每个人都
要
数据，
因为譬如说广告商、代理商，他们最常看的是收听率嘛，那、嗯、我们就给顶多。就给他很粗浅的收听率，譬如说晚安168这一季是第一名，就只有这样子，我们也不会给他细项，
嗯，因为也不知道，对不对？
可以啦，可以知道啦，
我们内部是知道的
，OK，
内部知道，譬如说，中部地区台中多少人，彰化多少人，南投多少人，然后教育程度、收入程度、
年龄，
怎么知道？
你们怎么做？是你有真的那个吗？
你知道讲到这个，我也觉得很夸张，就是广播的收听率调查是非常非常原始的，就是他打电话问你。啊、所以他会问你听什么广播啊巴拉巴拉完了之后呢开始询问你的个人资料所以他其实是可以问到非常细
可是居然有人愿意给现在这个 年代居然大家也愿意给
长辈啊
我还以为是中南部大家比较
你想看会在家里接电话是谁不就老人家吗、哦、
天
哪 你们现在家里还有电话我们家里没电话
没
有电话
没有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的收听率跟收听人次一定比 AC News 还来得
更
高因为我们的
年轻一定是年轻也比较
年轻的
会有一大部分是调查不到的
但 NCC 现在也有在做他们自己的收听率调查、嗯、他们就是结合网路的你从网络来听然后你从哪里听而且他们做的那个样本数、嗯、然后跟抽样是比AC 来的
更准
一点
可是我觉得这些数字其实都可以做参考因为现在听包括 Podcast 也是然后听广播的媒介太多了、嗯、包括网络上面还有手机会有 App 等等、嗯、所以其实各方面去要去调那些数字的话其实也是蛮庞大的
应该说就现在很多广代他们都可能下什么 YouTube 啊、嗯、IG 他们习惯他们就是要看到他们的成效、嗯、就是啊我这一集有200,000人听300,000人听、嗯、
对
他才会爽
那你们广播的那个广告成效要怎么追啊
这点我也真的很想要跟所有的广告商讲就是那真的是非常不认真的广告商所以他们会只看那个数字、嗯、因为最容易懂嘛
对
就是、看多少个人看到或听到我的商品但是我觉得台湾的业者真的开始观念要有一点点改变就是你愿不愿意投资一个你觉得不错的节目、嗯、我觉得虽然我不是广告商不过当初就是我们电台会找你们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多疯然后又好玩然后就算赌赌看好了、嗯、不然一个单元那我们是可以拿来卖钱的就是我们也是投资看看嘛、
哦、就投资成功了耶、欸、
你看郑成也是投资我们啊
是不是
其实他是啊
对啊郑成
从你们还没有刚开始就觉得我觉得这个素材我喜欢、嗯、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理由我喜欢然后我就投资他们一点投资他们一点、嗯、 那只要不要是太坏的人，懂得假规矩派九桃的，就是将来他们会回报你，对不对？
所以你们来啦，
大家记得去听哦，小潘与宝拉。嗯，那就这样咯。因为其实我们 Tostira 来了，我想吃了。
其实我们是想吃晚餐。
好，那就这样啦，拜拜，
拜拜。就这样断掉。